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新年一开始，我们在主日讲台上的信息啊，一直围绕一个主题，就是复兴，是我们复兴的一个重要的起点。就是诗篇的第一篇第二节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前面有两次我们来看到主耶稣告诉我们怎么样想，到底想什么。主耶稣要我们想乌鸦，不是啊要我们学乌鸦不忙不做事情，乃是要我们呢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主耶稣要我们，当我们在看到弟兄眼中有刺的时候啊，要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并且呢要把自己眼中的梁木去掉。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包括我自己的，我们这些老基督徒啊，我们听道不行道，不但没有听在自己的身上，而且呢往往听在别人的身上。我们有没有留意到这样的情况？主耶稣呢叫这样的人呢叫做什么人？叫做假冒为善的人，对不对？那么假冒为善的人的典型是什么呢？那么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如果从18章第9节开始，我们就可以看清楚什么是假冒为善的人啊。在路加福音的第18、第9节这样说的，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看见没有，问题就在这里啊。这个人呢是认为自己比别人都好的人，他认为自己是义人啊。你一旦认为自己是义人的话，你就会干什么？你就耶稣在这里说的很的经典啊，就是一个藐视别人的人。这是不是我们今天一开头读的，为什么看见你眼中的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就是这样的人啊。那这个比喻呢，我们可以看这个比喻是这样说的，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的站着，举目望天都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更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这个比喻很清楚，不用解释。表面上这两个人都是到殿里面去祷告，可是头一个人，这个法利赛人呢，他的祷告啊被主耶稣形容成怎么样？自言自语的祷告。这个祷告呢，实际上的内容呢，就是在神的面前表功啊。他为什么这样在神的面前表功呢？因为他看自己就是这么看的。他说，我不像别人，既不勒索，也不做不义的事情，也没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啊。那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他对他自己的认识，他都是看到自己好的方面。那这样一些事情他怎么看，怎么端正，怎么看呢？他怎么好？他少了什么？他少了停下来想自己的能力啊，他少了停下来想自己的这样一个习惯。比如这个习惯呢，这个停下来想自己，停下来呢想自己的这种习惯，这种能力呢，就比你每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在神的面前感谢赞美神给你的一切的好处都还重要。那弟兄姐妹，那我们自己应该怎么看自己呢？你如果觉得自己呢相当不错，你如果不能够诚诚实实的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面对神在眼中啊，在神的眼中你的不足的话，那你就在危险的地步了。你就呢很像这个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了。那像这样的人来到神的面前，他不知道求神的恩典，当然 当来聚会的时候，他每次看别人都觉得别人不如自己。你看我聚会，哎，早早就来了，不像那些人迟到啊。我也不能像那些人穿了个短裤，穿着一双拖鞋就来教会了，对不对？我走路的时候，哎，四平八稳，我也没有嚼口香糖，我唱歌呢也没有走调，我一向是把最好的都献给了神啊，哪像那些学生，平常不来教会，到了遇到困难的时候才来找上帝啊，我不像那些人。弟兄姐妹，我们的确是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看到许许多多其他的弟兄姐妹的软弱，甚至呢福音朋友的软弱，还有他们的弱点啊，他们的缺点。但是我们要晓得，每一次让神让我们看见他们的软弱，是要我们干什么？每一次神让我们看见弟兄姐妹的软弱，是要我们干什么？是要我们想自己眼中有良木。那如果这个法利赛人啊，他能够开始数算自己在神面前的那根眼中的良木的话，而且不是多数自己的好处，有多少功德的话，那他必然也成为一个被主耶稣称赞，能够被主耶稣复兴的人啊。今天我们要简要的来看看保罗啊，要叫我们哎怎么想。首先我们看看使徒保罗，他告诉我们这个信心与想之间的关系。在罗马书的第四章17-21节是这样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莎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并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我们常常听人说，哎，某某的弟兄啊，他的信心呢很大，或者说我自己的信心就没那么大，或者说神没有给我信心的这样的恩赐。请问信心的来源是哪里？信心是可以培养的吗？罗马书这段经文给我们了一些内幕的消息，就是这位被称为信心的祖先、信心之父的亚伯拉罕啊，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他天赋异禀呢，还是说我们可以和他一样？让我们来诚诚实实地问几个简单的问题。他将近百岁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显然是有的。他又没有想到莎娜的生育已经断绝？是有的。那么常人所遇到的一切的顾虑他有没有？显然也有。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他有信心，你和我却没有信心呢？是因为他有恩赐？是因为他会祷告？还是可能啊，都不是这样的答案。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是他的信心，这个信心是特别的大吗？恐怕不见得吧。好，我们在座的基督徒啊，凡是相信神能够叫死人复活的请举手。我再问一遍，谁相信神能够使死人复活的举手。好，请放下。再麻烦大家，凡相信神能够使无变成有的请举手。好，我相信大部分的基督徒啊都有亚伯拉罕有的这个信心，真是太好了。既然我们的顾虑他有，那么他有的信心我们也有，那为什么我们比不上他呢？好，请允许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说明其中的缘由。你如果拿两张钞票给你的孩子，一张是100美金，一张是20美金，这个钱全给他了，他可以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但是呢每一次只能拿一张钞票出来。 现在呢，有一个东西啊，它的标价是50元，你说他会用哪一张钞票？如果你的孩子不是太笨的话，他一定能够用100的那一张，对不对？因为这是他用了大的信心吗？实际上还不如说他用了正确的思想。我们虽然和亚伯拉罕一样啊，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却没有把这个信心当成我们思想衡量和打算的根基。相反的呢，我们仍然以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刹那的生育啊已经断绝，为我们思想我们衡量和打算的根基。同时我们还气哄自己说，我没有信心，我没有恩赐。其实那100元的钞票啊已经拿在手中，只是呢你却只想到自己只有一张20元的钞票。你说神怎么样才能够服侍你呢？我们要学习亚伯拉罕，在想到自己软弱的时候仰望神的应许，心里不起疑惑，要相信神所成就的必然做成。因此呢，信心得坚固，就能够把荣耀归给神。那第二处我们要看的经文是使徒保罗告诉我们怎样面对今生。在罗马书的8章14节开始，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我们与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虽然这里的想啊是在最后一节，我想现在的苦楚比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这一节当中，但是这一整段呢都是保罗的思想的过程。在14、15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首先我们要注意到，我们信主之后啊，我们叫亲爱的天父的时候啊特别的顺口。但是想想我们当初还没有信主的时候，要我们叫天上的神为父的话，好像有一点点肉麻的感觉。那我们信了主以后大家都一样叫，你说这是为什么？是不是我们应该想一想呢？那从这里看到，我们信主之后啊，从神那里得了一个儿子的心，儿子的灵，这个灵啊使你叫天父，越叫越亲，而不是其他的任何原因。所以说保罗接着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事情以前你如果想不清楚了，现在应该想通了啊。但是不要停在这里，我们看保罗怎么样继续的往下想。8章17节说，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除了我是神的儿女，还有谁呢？显然有许许多多与我一起同盟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得救的这些肢体，还包括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女。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岂不是与主耶稣基督在神的父神的面前啊有一样的位分了吗？没错，尤其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啊，我们一再看到儿子承受父亲产业的这个应许啊，就像以撒承受亚伯拉罕的产业，雅各承受以撒的产业。所以说呢，我们将来呢是要与主耶稣一同承受天上产业的儿女。那这样下去的话，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是不是就应该与主相同呢？那么保罗呢这样继续的往下想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听传道人讲啊，坏事为什么会临到好人，基督为什么要受苦，其实最简单的答案呢就在这里了。我们同为儿女，就与主耶稣一同受苦。 主耶稣在世上的日子如何，我们在世上的日子也如何。我们今天和他一同受苦，将来也一定和他同得荣耀。然后保罗这样想，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这就是在我们现在肉体心肠在衰残的时候，在我们受苦的时候，仍然有力量往前走的把握。有这样见识的人就是主所福兴的人。好，剩下的时间我们回头来看一下大家前面读的这一段经文。哥林多后书的5:14-15，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复活。先让我来举一个例子，我们很多人都听说过牛顿的传说。他一天坐在苹果树下，有一个苹果掉下来打中他，他就想啊，为什么是往下掉不是往上掉。然后呢，他就悟出了万有引力定律，此后呢改变了科学与整个世界。但是把牛顿的这个传说改一改，我们这样说，有一天他坐在苹果树下，有一个苹果掉下来打中他，他就想啊，为什么是往下掉而不是往上掉。然后他悟出了地心引力，但故事就停在这里了。你看有什么不同吗？他可以同样的想出同样的道理，但如果他没有把地心引力推广总结出万有引力这样的规律啊，来用在一门科学上，那么此后的世界会不会因牛顿而改变呢？当然不会。牛顿是一个很伟大的被神所使用的人，但是呢，这里有一个比牛顿啊更为神所使用的人，叫做保罗。他没有坐在苹果树下想啊，他是站在十字架下面想。他首先想啊，基督为什么死？他想啊，这就是想出来的话，就是爱的缘故。那么基督的爱呢，带出基督的死。那这个呢，以后我都想过。然后他又想，这样的爱，这样的死啊，意义是什么？他想出来呢，叫做一个人替众人死。那这个呢，以后我都不来明白，因为基督一人啊，在神的面前做了挽回祭，就成了众人的救主。但是我们看见保罗又没有停在这里，他又继续的往下想。他继续往下想的事情呢，我们多半都没有想过，而且纵然他写下来啊，我们还是不想。但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就如牛顿从他的地心引力啊推到万有引力一样，那他到底说了什么？那让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红蛇的字：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我们再念一遍啊。
Let's read again.
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那什么是基督徒？基督徒是一群已经死了的人。一个明白主为我们死，所以说认定自己在世界上已经死了的人。有些时候我们读圣经，有些地方我们真的是读不懂，我们不能够吞下去那些话，我们不能够明白，也不愿意接受其中的教训。那有很多时候啊，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已经死了的人。比如说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5:39这样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以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把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让人打了右脸，又把左脸转过来由他打，这呢让许多的基督徒很困惑，也让许多的传道人啊向吉尼的解释却解释不清楚。因为呢是不清楚基督徒已经是死了的人，因为这句话是不是对活人讲的，是对已经死了的基督徒所讲的话。因为已经死了的人啊，你打了他的右脸又打他左脸，他生不生气？他动不动怒？显然是不动怒的人。你死了吗？你明白这个想法对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的生活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吗？你会哭着闹着要离婚吗？你会在家里面打老婆吗？ 真的是要知道我们已经死了。你或许以为想到这里啊，已经很不错了啊，但是保罗还继续往下想。这样想啊，才是如同牛顿把他的理论用出来的这样一个重要的结论。我们还是一起来读这个红字啊，这一节。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好，今天讲到这里呢，就是有些圣经的话不需要传道人给你解释清楚，那这句话呢，留着我们自己回家去想吧。我们天天想，事事照着这样的去想，那么你必然成为一个被主的爱所激励的人，一个主所复兴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借着对亚伯拉罕的应许，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因信成为你的儿女，将来要承受天上的产业。我们虽然如今是软弱的，但满心相信你所应许的必然做成。我们脱离败坏辖制和身体得赎的盼望必不落空。我们在世上短暂寄居的日子，与基督一同受苦，将来也与基督一同得荣耀。感谢你通过耶稣基督彰显的大爱，他替我们众人死，为要我们得着永生。求你复兴我们，让我们不再为这个世界而活，不再为自己而活，让我们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如此祷告不配，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